那么说这个献忠事件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它的真实含义是呢，就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平民之间的社会矛盾，而且甚至呢扩大化，无差别的报复这些无辜的人，就并不是冤有头债有主那个对象，而这些无辜的人也在他报复范围行列。所以大家把这类事件称为献忠事件、张献忠事件。那么很多朋友啊，对张献忠根本就不熟悉。其实我告诉大家，把这类事件称作张献忠事件是不准确的。那么说张献忠是谁呢？很多朋友模模糊糊记着，好像是跟李自成那时候造反的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吧。确实，你翻开课本呢是这么定义的：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骁勇善战，转战中国十六省，说极大的打击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沉重的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势力。这是课本里这么定义的。你要看这定义啊，你不会给张献忠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句话放在哪儿都合适，只要是农民起义军领袖，你说用这个说李自成行不行呢？你只要把他名字引去啊，你说说这个黄巢起义行不行呢？说说这个绿林赤眉起义行吧，忠向摇摇行吧，王小波李顺行吧，反正中国历朝历代包括方腊宋江，你都能搁这几句话套上，就它不是一个很有个性化的说法。那么我为什么说把这类事件称为献忠事件是不准确的呢？首先一个，我先给大伙说，张献忠他本人呢嗜杀成性，就这是个杀人魔王，而且他杀人他是手握重兵，杀的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说白了，更重要一点，他并不是怀着多大的仇恨，他纯粹天生他就是个杀人狂魔，他就爱杀人。所以这和那些怀着很大的怒火仇恨要报复社会的人出发点是不一样的。而且报复社会这人，他开着车啊去撞击这些无辜的人，和张献忠手握重权，不用自己动手，下边人就去杀人给他过瘾，这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无论从地位和杀人的出发点手段来看，我们现在所谓献忠事件里这些个犯罪分子都无法和张献忠相提并论，所以把这个事件称为献忠事件是不恰当的。你为了把这事了解清楚，我给大伙仔细说说张献忠这个人呢，非常值得研究。就他最后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一个人心理变态，极端嗜杀的人，他要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那将是人类多么可怕的一个事件。甚至你从他事件你看出的已经不是中国人的极端现象，只要是全世界人类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极端现象。你看咱们得说说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怎么回事。这个民国时候有一本武侠小说，作者叫朱真木，名字叫七杀碑。七杀碑说的是什么呢？说张献忠啊，他当年立过一个碑，说我为什么要杀人呢？我杀这么多人呢，杀无辜的人呢。碑上这么写的，叫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就说老天爷呀，弄出这么多东西养活人，人几乎没有一件自己创造的东西回赠老天，所以人是有罪的，怎么办？杀杀杀杀杀杀杀。你就听这几个字儿，这么一念你头皮不发麻。所以那小说叫七杀碑，据说这个碑呢就是张献忠立的，是不是这样呢无从可考。但是跟这个类似的有一个碑叫圣谕碑，就皇上那个圣上口谕。张献忠在这个四川当政的时候，自立为这个大西王啊皇上，他立过一个圣谕碑。圣谕碑上怎么写的呢？叫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叫鬼神明明，自私自量。你看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就是老天爷有给了你万物养活人，人没一个东西回赠老天爷，那说白了这鬼神也好人也罢，你好好想想，人是不是有罪，是不是原罪，我杀你对不对？哎，圣谕碑是这么写的。所以不论是前面那种赤裸裸的杀人思维，和后一种拐个弯来说人类原罪，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结果也一样，就张献忠绝对是个杀人魔王。那么张献忠呢，是公元1607年出生的，哎，差这一年呢，也有说1606年，反正这个就历史记载，差也就差几个月。他跟李自成呢是同岁的，他死在1647年，活了是41岁。这个史书里记载呢，张献忠在陕西米脂起义，开始起义的时候呢，跟着闯王高迎祥。有人说闯王不李自成吗？不是，开始这个闯王叫高迎祥，高迎祥死了之后，把这个称号闯王交给了李自成，因为李自成是他的姑爷，他女婿。你说张献忠，咱还离不开一部小说，叫姚雪垠写的《李自成》。那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啊，大家也没什么精神食粮，出现全国都等着姚雪垠写《李自成》第二卷出完了，全国都等着第三卷啥时候出版呢？第四卷啥时候出版呢？那么姚雪垠写李自成怎么写的呢？无限的吹捧李自成，他老婆高夫人，包括李岩的老婆红娘子，当时有句有名的话叫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这那简直就这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闯王不得了不得了了，这当然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然后呢，跟李自成同样起义的张献忠也被当时的意识形态吹捧为了不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所以我们这个年龄人很多人一提起张献忠，先想到了课本，然后想到了姚雪垠写李自成提到张献忠，那是跟李自成齐名的大农民起义军领袖，大大的了不起。那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张献忠和李自成同样有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一些重大弱点，包括残忍嗜杀。我们说李自成攻陷了河南洛阳福王的宅，把福王朱长洵呢，就老朱家的子弟给拽出来，朱长洵胖啊，给扔到汤锅里头，然后呢再拽几只梅花鹿也搁到汤锅里，然后给煮了，然后三军将士连人肉带鹿肉一块吃，说福王朱长洵和鹿肉炖一块，说这个宴叫福鹿宴，残忍吧。哎，要跟张献忠比他还差得远。张献忠这个人呢，身量高细长，脸儿蜡黄，为人呢比较骁勇善战，人给他起外号叫黄虎，你听这名黄老虎。他转战了中国16个省，这个人打仗的很厉害，而且游击战特别厉害，所以打的大明啊和后来清军呢逮他逮不着，他今天这打一下，明天那打一下，你不好抓他，这样是令这个明军呢焦头烂额，但是也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张献忠没有一个固定的根据地。因为他的思路是什么呢？就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想的是抢粮抢钱抢女人，我到一个地方烧杀掳掠，说白了烧光杀光抢光，你以为这是日本鬼子的三观政策吗？哎，中国人很早就会这个，把钱抢了，金银财宝抢了，把女人抢了，粮食抢了，然后我再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个地方。那么一直从1636年起义打到1643年的时候，这十几年打下来，张献忠发现呢自己啊没有一片根据地，尽管到各个地方他的威名越来越大，为啥能杀人呢？他经常杀人杀到什么程度啊？把人砍了尸首扔江里头，江水都流不动，没过几天死人太多了，江面是一层人的油，江里的鱼虾都不能吃。有人说这狠，你以为他是对官兵狠吗？不光是官兵，那真官兵能有多少？杀的主要是老百姓，为啥？这地方我打不下来，老百姓不投降我，那我一旦打下来就屠城。我以前有节目大家也看了，我说过屠城他在战争当中不是感性行为，有时候是理性行为。为啥？屠城确实吓人呐、啊！我再打下一个城，城里老百姓一想，我们再抵抗到底，那万一被他给打下来我们全完了，那投降吧。而且屠城之后不用管老百姓粮食，所有这些东西，你的金银财宝什么钱粮食都是我的，善财难舍吗？我这么整能把钱都弄下来，能把粮食都抢过来。所以当时张献忠呢也是东南西北打了一阵，结果中间呢他被大明的军队给围住了。张献忠这个人很狡诈，能屈能伸，哎，就像当时大明的这个元帅叫熊文灿向他投降了，投降之后隔了一年，他看时机差不多了，马上又重新揭竿而起，就是这个人很狡诈，他也是特别识时务的。但是在这时候也知道没有根据地不行，他就看中了天府之国四川。 杀进四川，四川自此倒了大霉。您知道这个大清上来之后，康熙皇帝曾经从这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大量的移民到四川，历史上管人叫湖广天四川。为什么移民到四川呢？您知道我以前节目里讲过，这个元朝灭亡的时候，起义军打了多长时间，然后又到了朱元璋的侄子明成祖朱棣跟孙子建文帝朱允炆干仗，又干了十几年，几乎把安徽、河南、河北、山东这些人都快打没了。那怎么办呢？为了休养生息，山西那没打仗，从山西移民到这个地方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哎，就打仗把人打没了。四川在这个明末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张献忠把四川人快给杀没了。杀多少人呢？我这么跟您说啊，这个明史上记载的有说杀60多万，最极端的说张献忠杀6亿，当然这扯淡，全中国当时人也没有6个亿。那么有明确的记载呢，康熙年间呢，四川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能登记上的人是多少人呢？18000人，全四川呢18000人。那么往前倒，大明天启年间搞过一次人口普查，四川是多少人呢？310万人。你别忘了大明的时候他是收人头税的，所以民间呢瞒报户口的事有的是，有人估计当时四川至少有600万人，有可能鼎盛时候都超千万，将近千万的人经过明末的战乱，张献忠进川屠杀四川老百姓，到康熙年间的时候，那时候张献忠已经死了有快几十年了吧，一调查剩下18000人，可怕不可怕？将近千万人剩下18000人，你说这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吧。那么说张献忠是怎么杀的这些人呢？哎呀，这个历史有时候记载啊叫不忍卒读，我都没法跟您说这里细节。张献忠杀起人来他是不分里外的，完全凭性质。你比方这地方老百姓稍有反抗，好，每个人把这个男左女右都剁一只胳膊，这算轻的。他就觉得家里有家眷家属带兵打仗费劲，他把自己200多个妻妾杀的就剩20个，然后自己下边这个士兵家属都给我杀了，把这女的都杀了，那这不打仗不就轻装上阵了吗？最过分的有一次他得了这个伤寒病，他就祈求上天，你让我好了我给你上2盘朝天烛，就朝天蜡烛。结果他还愿的时候，大伙才知道什么叫朝天烛啊，就是那时候妇女不裹小脚吗，把女的这小脚砍下来，那裹脚你知道脚尖特别尖吗？不像蜡烛吗？全砍下来，砍了大概得有10000个女的的脚，裹足的脚，一回头看自己小妾那脚也是小脚也砍下来，然后把它堆一块点火烧，这叫朝天烛，就这么狠。动辄一杀人几十万那么杀，就杀的整个四川尤其是川西一带尸横遍野啊，就没法看了都啊，这种残忍程度。他真是无差别的杀人，就是我自己好这个，甚至杀到什么程度呢？不分里外拐，自己人也杀，自己手下看谁不顺眼那就杀。最滑稽的是有一天他喊他小儿子，他小儿子没答应，杀，把他小儿子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悔了，我怎么把我儿子杀了，问自己家里这些妻妾你们怎么不拦着，杀也杀。就整个杀人的场面人数多咱不用说了，杀人的场面他经常是为了取乐杀人，比方说当着爸爸面奸淫他女儿，当着丈夫面奸淫他妻子，然后之后一家全杀，这哥俩来把哥俩脑袋同时砍下来，你是个孩子把孩子扔到空中搁那个枪尖扎，把人直接扔油锅里，看怀孕女的把肚子刮开看是男是女。你听到这儿说这不日本鬼子吗？没错，我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哪个民族生来就是善良的勤劳勇敢的，不是，人类就是这样，就像人之初性本善，也有说人之初性本恶，每个民族每一类人他内心都存在着向善的力量，向佛的力量， 以及向恶的力量。只要制度合适，环境合适，这个恶之花就会绽放出来。所以你甭管什么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给他放到一种特殊环境里，或者赶上这么一类心理阴暗的人，那就不知道造多大的恶。所以我们为什么反思说这个二战之后德国人反思、日本人反思，不是他们两个种族的事，是全人类都反思。就像以前我说的那个，就说十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全中国人都要反思，而不仅仅是十个反革命战士反思，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张献忠当时杀人杀到这种程度，那真是天人共愤。所以最后他死怎么死的呢？也让这个清军将领一箭顺着这设计呢给钉地上了，痛苦哀嚎而死。有人说这都不足以这个形容他的罪孽啊，他那时候活着的时候犯那事儿，还被一箭射死，比这更残忍呢。他发明什么呢？动辄把人剥皮，把皮剥开之后呢，不让你死，给你撵出去，你外边哀嚎数日而死，就这么残忍。等到他死也遭了这个罪嘛。所以你看他杀人一直到死，我就想起现在的一些极端的恐怖主义者，甭管什么塔利班呢、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呀，啊，你看看现在以色列用这种手段叫让领导先走，我把你真主党的领袖，把你这个哈马斯领袖，我先给你弄死。我就想当初如果有这种定点清除精准打击的话，你张献忠不杀人吗？你杀这些无辜的人，你在这取乐，那有这种精准打击定点清除的话，我让你领导先走，我先把你张献忠弄死，好不好？所以我说以色列这种打法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得给以色列点赞。满足个人之私欲，甚至是无聊的这种杀人欲望，让那么多平民赴死，这是不是人类的恶魔？那绝对的恶魔呀。但是张献忠这种影响力呢，在当时呢创造了很多呀流传后世的一些译文。你比方说张献忠跟李自成，你看着他俩都是起义军，这俩人不对付，都想争天下呀。所以有一次呢，张献忠听着这个两口子在那儿打架，这女的说，你说你个老爷们儿，你不琢磨挣钱，天天喝点酒跟我张献长李家短的说。张献忠乐坏了，这俩人不杀赏，说怎么呢？你看他媳妇说张家长李家短，这说明我们老张家厉害，老李家短一块，李自成不行。所以我们现在说张家长李家短怎么来的，就从这儿来的，张献忠厉害，李自成不行，张家长李家短。还有你看有和尚说济公和尚不说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话也和张献忠有关。张献忠攻打四川绵阳的时候，绵阳外有一座庙，张献忠进这庙就胡作非为，买了些酒肉强迫和尚喝酒吃肉。你说这么造孽吗？其中有一个禅师叫破山禅师，破山禅师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我能吃肉，如果你攻下绵阳城，你不屠城不害老百姓，我就大口吃肉。说完了拿起肉来就吃。张献忠哈哈大笑，行，你这么吃肉攻破城我就少杀点。所以破山和尚说了句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我为了上天好生之德我破了戒。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两个，这都是张献忠留下的一些典故。那么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张献忠农民起义领袖，这是不是有人糟践他呀，说他是杀人恶魔呀，有没有这事儿到底啊？我告诉大家，这种事儿是假不了的。当年张献忠呢在成都，他是1643年拿下成都之后呢，自立为大西王，创立大西政权，国号叫大顺。那么就在他拿下这一年呢，在成都有两个传教士，一个是意大利的叫利内斯，一个是葡萄牙的叫埃文斯。这张献忠也好奇，就把这俩老外留下来了，你教教我天文历法呀什么这个知识啊，他也对这感兴趣。然后他一杀人呢，把这俩传教士带在身边，你看我多威风，我杀人，这两位都哭得不行了，因为他俩信教。然后就劝大王，你能不能不杀人，你能不能少杀点。张献忠看他俩哭哈哈大笑。结果这二位呢就把这些历史，张献忠杀人，我刚才说那些残忍的场面，他都记下来了。之后呢他们就回去了，所以这些文字呢国内也看不到，尤其用外文写的。一直到1917年，有一个传教士叫古洛东，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呢，这个手稿他得到了， 他就把它翻译成汉字，写本书叫《圣教入川记》，就说我们这个圣教，就基督教传到四川的一些个历史记录，这样这个文字材料才得以重见天日。也就是说，作者也好，翻译也好，都没有必要撒谎。那么这个历史呢，在《明史》《清史》上呢，都有一些记载，就主要是《明史》。《明史》是谁修的呢？大清重臣张廷玉修的。那么呢，这里边我们可以说，他一定有夸张的成分。你比方说这个张献忠杀了六亿人，那我说全中国当时也没有六亿人呢，哪那么些人？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浓墨重彩的写张献忠是杀人恶魔呢？就大清修的明史，他为什么那么写呢？因为四川死这么多人呢，可以说张献忠是最主要的推动，他杀人多，但是呢，绝不是张献忠一支部队完成的。因为那个时候南明的军队、大明的军队、大清的军队、吴三桂的军队都在这作战，由于战争需要劫掠粮饷啊什么的，为祸百姓这事时有发生，就是绝对不是张献忠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可是呢，你大清修明史咋办呢？你就得把四川这么惨的事儿，你得找替罪羊。你想想，大清当初攻占江南的时候，不是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吗？那也屠城杀那么多人吗？那回头你要教化天下百姓，你那不能提呀，我们满族把你们杀成这样，黑不提白不提。可四川死这么多人咋办？那都推到张献忠身上，所以这肯定有说的比较过分的呀，往他身上栽赃啊都有，但是他杀人多这个主体事实，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好像老梁你说这个我们很少能发现用哪本书籍或者课本里没有记载呢？那就对了，我们见过以后呢，说到说对张献忠呢是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对他进行污蔑。你记住，只要我们哪段言论里边提到封建资产阶级这个字样，那基本是在意识形态推动之下下的结论，你就不能完全的相信。为啥呢？张献忠他毕竟是代表农民起义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课本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是要抬高农民起义的，因为农民起义是我们现在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无产阶级革命是新中国建造的缔造根源之一。那么这个事情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推进的，建国以后呢，对农民起义高规格的定义。那么他定义之后呢，整个大家对农民起义军那就要抬高到一定历史位置，好的更好，不好的也得说好。所以你看像太平军呢、义和团呢，这种本身非常残暴的祸害百姓的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历史课本里非常少，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就是这在意识形态裹挟之下造成的。那么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说，老梁你说这不对吧，我打小就学呀，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啊。我告诉大家，这话不对。推动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呢？是先进的革命思维和意识形态打败落后的意识形态，是通过起义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向前发展，这叫历史的动力。那农民起义算哪门子先进的呢？有人说那农民不比地主先进吗？不是，那是扯淡。中国就没有上下的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立，我们一提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阶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是呢？是主要矛盾，但是意识形态上双方是一样的。我小的时候背神童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说我早上还在这儿种地呢，晚上我就到天子那，我成宰相了，就通过科举你就上来了。就说白了，农民每天想的最好是我当地主，地主不够我就当皇上。说白了，地主就是有了钱的农民，皇上就是进了宫的地主，农民一有钱就成地主，地主一有权就是恶霸，哪有上下的意识形态对立啊？就像我们今天说，为什么你仇恨腐败？那是因为你没有腐败的机会。你看看，所以我告诉大家，底层老百姓没有天然的道德感。什么叫穷成奸计，富长良心呢？弱势群体穷的连吃喝都顾不上，他只能先顾生存，所以道德上往往没有底线。所以谁说越穷越光荣啊？谁说穷在道德上就有优势？那是扯淡的。当然，富人也没有先天道德优势，只要是人，他都存在着问题。但是你要富裕一点，可有一样， 管子当年就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谓之常闻。”就是你总得护住心口了，你才开始活得像个人一样有礼。你吃吃不上，喝喝不上那程度，就像无产阶级为什么是革命中坚力量？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我闹呗，我不会失去啥呀？我本来也啥也没有啊，闹完了有可能我还分到秀才娘子的宁室床，分到地主家的小老婆，分点金银呢。原来二十年代我看那标语，那是想有地吗？想有钱吗？想占有地主的小老婆吗？你就跟着谁谁干。你看这对无产阶级来说那是诱惑力是很大的，所以哪有什么上和下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啊？只有阶级对立，只有利益的对立啊！所以你看跟着闯王跟着张献忠闹的老百姓有那么句话吗？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无非是抢粮抢钱抢女人而已。所以农民起义是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是中国历史激烈的痉挛，就犯病了抽风了才会出现这情况。而且农民起义一开始都是这个特点，一开始都是平权思想，意思你地主比我这欺压我凭啥呀，我要等贵贱均贫富。你看听着很好，可是只要他一掌握点权力，马上由平权思想向皇权思想倾斜，我老大呀，江山我打下来的，我当然得怎么怎么着了。等到自己真成了皇上了，哎呦，比上一个皇帝还残忍，还横征暴敛。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历史课本解释叫阶级局限性，其实不是，就是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上下是一个思维，就是抢粮抢钱抢女人，你皇上和农民是一样的。所以你从这角度看，我们的一些高级的领导人呢，对这个事认识的很透啊。你比方说农民起义真的是农民起义吗？不是。李自成干嘛呢？驿站的员工被裁员了，一气之下造反投军。李自成说白出身的是邮局职工，是没有编制的，说白的编制外的员工，然后投军他成军人了。张献忠是干嘛呢？原来的捕快，说白了刑警，后来受排挤投军了，然后接下来造反。那你说捕快就说白刑警和邮局职工那是农民吗？他最多后来没工作算游民，就二溜子。有人说捕快干嘛呢？你知道那个三班衙役吧，造班壮班快班，造班是法警，壮班是武警，快班是刑警。张献忠原来是干刑警的。所以这些人哪里是农民起义啊，分明是流民呐、啊！说白了就一些大流氓在那起义。我告诉大家，真正的老实巴交农民哪敢起义呀、啊？没有敢的。你看看毛主席评这个水浒评的多好啊，他说水浒108将，秉晁盖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招安之后就去打风浪。毛主席讲睡户折补书号，号就号在投降，左翻面教材，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他就认清了，毛泽东就认清了水浒是一部投降主义的教材。而且水浒108将真正的农民有一位叫九尾龟陶宗旺，还有那个铁扇子宋清，就宋江的弟弟，说农民那把说白了是庄园主。剩下你翻开108将，你查查，你告诉我哪个是农民，一个都没有。非地主即恶霸，要么是鱼霸，要么是村霸，要么是教书先生，要么是刀笔小吏，要么是统治王朝的将军文臣武将，要么是社会三教九流闲杂人等一不星象各方面的下九流，哪有农民呢？所以水浒宋江起义根本不是农民起义，所以毛泽东在这上认识的非常清楚，就水浒这部书它其实是流民起义，社会各界地痞流氓在一块儿。所以这些人本身就不具备正义性。有人说老梁你真能糟蹋我们的英雄，你可想想就别提英雄俩字。我告诉大家人性是很复杂的，原来我分析过见义勇为的行为时我就说到过，我说真正敢见义勇为的并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好人，往往是带点脾气的甚至流里流气的人。为啥？你去见义勇为首先你得不怕事儿。咱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好人哪个见打仗见血不害怕呀？ 那所谓一看这种事路见不平拔刀一声吼上去的，那平常这人多少都有，我们叫有点刚，有点血气，说白了也有点流气的。这样人第一他不怕事，第二敢扛事。普通老百姓谁不怕事，谁敢扛事啊？所以你说见义勇为的人很多，他身上都有些脾气，当然这不能掩盖他这个时候体现出来的英雄气。那同样农民起义敢揭竿而起那领头那个，那是普通老百姓啊，张献忠李自成那都亡命徒啊，那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啊。所以你看我这么一分析你就知道，张献忠绝不是普通人，他自己真有些冤仇，他不会像现在所谓张献忠事件那些人一样憋屈的开个车去撞别人去，采用这种极端的罪大恶极的方式来报私仇，他一定想办法用一种安全的方式来杀人泄愤。所以你把这些犯罪分子等同于像张献忠这样的杀人恶魔，那明显是抬举了这些犯罪分子，贬低了人家张献忠。所以你由此可见呢，像张献忠这些人那都是不光是恶魔，那也是大枭雄啊。所以他们一个人，为什么我说现在以色列这个战法队呢，让领导先走，先把这个大恶魔定点给我清除的呢？为啥？他一个人的祸害太大了，他认为是替天行道。你就说他说天生万物欲人，人无一物欲天，杀杀杀杀，这啥意思？这不就跟那些恐怖分子借着真主之名搞无差别袭击不一样吗？所以古往今来这种人，人不论南北地不分东西，只要这种恶之花绽开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像张献忠这种人，你琢磨琢磨，这就是骨子里的天生恶魔呀。你咱们现代社会用这种先进战法把这人定点清除了，那历史上得少了多少冤魂呢？所以我说说到这儿你就看出来啊，为了这些平民百姓啊，像这种恶魔是不能存在于世间的，那是人类的一种极端邪恶的力量。所以中国历史有句话嘛，叫平君莫化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这一个人所谓的成功，他一个人所谓的身登大宝哈哈大笑睥睨天下，那得死多少平民百姓啊。所以这种事儿呢，我们对由此对战争和和平啊都有一些深入骨髓的反思。前不久我看这个有个报道，莫言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给提了词，提的什么呢？叫炮火连天无非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你琢磨琢磨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但起码他揭示出了一种历史上的真相。其实说白了呢，大家都知道张养浩那散曲写得好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一池锄，伤心秦汉惊情树，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幸百姓苦，亡百姓苦。